妈妈每次找我，我妈妈去约会就，我妈都会跟我说，她的我的舅舅跟我大弟就跟妈妈讲说，我们去吊桥那边采鱼头。啊，我外婆也知道啊，装傻，哪有可能去吊桥里面去采鱼头？当然去谈恋爱啊。
采芋头，
对啊，哪有人去吊桥采芋头的？
好，说到这个吊桥啊，是头版部落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景点哦。大家那时候他们讲昵称是情人桥嘛，每个人谈恋爱一定要在到那里打卡的啦。好，所以呢，徐波波、徐妈妈在谈恋爱的时候也一定要到那里报道一下，嗯，去采芋头。好的，超人医师加油站，
大家一起来说赞，
加油加油！我是现代人阿力丸超人医师，
我是柴油小姐阿南，
我是宝赖耶，
加白加白 ，Jaycon Lua Bularuya， 你刚刚又讲你是谁？
现代兰陵王。
什么叫做现代兰陵王？
因为我的那个赖的头贴是兰陵王。
哦，你的大头贴是用兰陵王，
你的人设很多呢。
就是啊，你这样子就搞得我们很乱的。
因为前几年那个兰陵王那剧很夯嘛，
哦，
很多人看，对，
是，
特别是那个兰陵王高长恭跟那个杨雪武的爱情故事。我们在讲爱情故事啊。
哦，是，哦，又延续着爱情故事，所以你要
后面会讲到我的杨雪武嘛，哎。
哦，是这样子的，好的，所以徐医师在铺陈他的爱情故事。根据上一集哦，《超人医师前传》里面啊，已经先预告了，我们这个前传系列呢，其实都是在爱情故事的这条情史的脉络上。
对，
那春天的第一集呢，我们先从我们的夫妇们，他们的祖父祖母还有外公外婆的爱情故事，哈，非常的专情，非常的深刻。然后，一直到慢慢的把徐超斌生出来。不过呢，当然不会跳级生出来哈，所以我们这一集要讲的是什么呢？
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
哦，徐医师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上集讲到嘛，哈，就是我们的祖母在祖父去世之后，因为非常伤心，就带着九条牛。还有你的爸爸，
还有姑姑，
哥哥跟妹妹跟着妈妈就到了立秋，投奔他的娘家，带着九头牛，所以爸爸就是在立秋
长大的。他那边上国，刚好上面上国小，七岁的时候，立秋国小，
他是念立秋国小的。
然后我爸真的是个，他真的是天才，甚至可以讲鬼才啊，他是天生那个读书的料子。
怎么说呢？
他又很喜欢读书。
很喜欢读书，
他是跟我完全不一样。我是很不喜欢读书，他非常喜欢读书。
我觉得每次超人医师说他很不喜欢读书，然后真的讲的其实是气死人。问题是你不喜欢读书，然后你还可以念医学院，还可以当医师
啊？
哎，那还是一种让人生气、嫉妒、羡慕、恨。好，讲到，但是我们的徐爸爸是真的很会念书，真的，
而且天资很受注目了。
哦，怎么说？
在学校，他那个跟其他同学是。完全是，那是降维打击
，
就是完全不同时空的，就是他的那个突出太鹤立鸡群了。他的老师非常欣赏他，还有但是他的舅舅还蛮疼他的，他舅舅收留他，所以他是住在舅舅的家里面去。
徐波波是在舅舅家，
对，
长大的，
长大了五年级，刚好台湾光复，
哦，就是
早期日本人对台湾人的受教育很管得很严嘛，
对，要控制。
但到后来，因为什么要爆发战争了之后，又开始管松了，所以有一些外面来的老师会到部落去教书，所以那时候很多早期那个台湾人可以找读师传，但是不能当老师，他后来就。也慢慢放松了啦。然后后来到了抗战的时候，那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人比较没有空去管那么多，
对，
所以开始有一些汉人的当老师到部落里面教书。
是，
哎，当时有一个校长非常非常欣赏我的父亲，还有他就觉得我父亲是个孤儿，非常可怜，所以他一直觉得我希望我爸爸赶快能够当老师，然后能够。早点独立自力更生，告诉他官复啊。
对。
然后因为官复要从日本教育要转到国民教育嘛， 所以要需要大量的老师。哦，那就现有的老师不够啊。嗯嗯，那怎么办？那只好就是开放给国小毕业之后可以去报考的师专的普师科。
普通师范科，
那日据时代本来就有师专的嘛，
是，
但是国中毕业才能考的、啊。
对，那因为大量的需要师资嘛，所以其实就是这。从小学毕业就可以去考普通师范科，
普通师范科，
要早点找到多一点的学的老师，这样子，
嗯，我在五年级啊，
对啊，
他校长就用很作弊的方法，他借用人家的毕业证书，让我爸爸去考试，啊，哎，
什么意思？立秋国小的校长，哎，竟然借用别人的毕业证书，让徐爸爸
早点可以独立嘛。我爸他觉得我爸爸非常聪明，嗯，他又觉得他是孤儿，很可怜。哦，
就是因为徐伯伯的天资聪颖哈、哎，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就是孤儿，哎，所以校长非常有爱心，
对，
然后又欣赏他，
对，
想要让他早点能够独立自强，对，所以去念能够考上师专这样子，哦，所以甚至不怕这个违反
那个是反正很乱的、啊，
哦很乱的时代，
因为那种才跟。要光复嘛，所以人工复杂应该还没那么严重啊，
还跟别人借了毕业证书哦。
虽然这个名字叫张荣基，我想好像叫张荣基吧，
忘记了。是，就是徐伯伯是用张同学，
张学长的，张学长考上了、啊欸，
所以他在念师专的时候，他就叫他姓张喽。
哎、欸，姓张没错，
姓张一路就姓张、
欸。
好的，好，哎、欸，那所以爸爸就是一路在师专毕业之后呢。就担任老师了吗？
对，他毕业，他说他很早就当老师啊。
普师科是念三年，所以他等于毕业的时候才
十五岁啊，
高中生的年纪、
啊、
就去当老师了。
然后后来我爸爸有我记得那时候带我去师专，他要辅修课程，嗯，辅修成师专的学历啊，嗯，后来有参加辅修了，嗯，哎，因为那时是因时制宜嘛。为了老师，所以国小毕业就可以考。
对，赶快需要大量的。
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嗯、你要还要到师专的程度，所以后来他有去补课。
所以他一面当老师，一面在补修他的。
寒暑假的时候会去
进修
师专进修。
对对对，等于是在提升他
把学历补齐。嘿、嗯，那后来有查到说，哎，你怎么两个名字？
终于
对、啊，后来他
被发现。
那个校长说。没有啦，是我的，是我让他这样做的。哦、嗯嗯，后来也还好，就不了了之。反正也确实是他我爸去考的、啊。
所以在那个年代，实力还是最重要的，是这样吗？哦，好，那所以老师，徐伯伯就开始一直当老师了，在教小学吗？
没有，那时候其实后来他的舅舅也过世了。嗯，他现在爱就。不喜欢他念书，听他亲就觉得说啊，不要念书啊，好能跟我们工作就好了。嗯，他坚持要读，因为他从那时候就有一种思想说，只有接受好的教育才能扭转我的人生。
所以徐伯伯虽然家人的阻拦，但是还是坚持要读书。
对，所以那时候他每次放假回到家哦，还有那四段是校在校留住宿嘛。免费、哦、然后吃也免费，嗯，他只有假日回到部落，嗯，因为他的爱也不给他车费回去啊，他就是要阻拦他不要去念书，嗯，我们还用走路的，从立秋走到台东师专、嗯，
从立秋走到台东师专，我觉得各位听众你们可以 Google 一下啊，我们从那个金峰乡的立秋村部落立秋村，大概要30公里哦，走到台东市。要走30公里的路哎、欸，而且那时候南回公路都还没铺好，他是一路这样山路平路这样子走的吼。
没有，我爸说，因为从那个路会经过台马里，会有人那个卖东西吃的，他会肚子饿。嗯，他走海边，他走沙滩，沿着沙滩到台东。
哦，因为他没有钱去
吃饭啊，
吃东西。
他只有他有学校才有饭吃。
哦，所以他不敢走太马里的老街，因为太多吃的诱惑了。
对。
哦，他为了怕自己肚子咕咕叫，他就走海边。
对。他沿着沙滩一样走到台东市。
啊，读书的意志坚定啊。
对。
那后来他就开始当老师了吧？
对，当老师。可是我爸的梦想不永远不到这边而已。他们只是要当老师而已啊，
所以他不只是要当老师，
所以他想一直想要梦想当外交官。
外交官，
他梦想是当外交官，所以他很厉害，他自学哦、嗯，他可以写5国的语言。
他自学了五国的语言，
他日语不用讲，因为他日本教育的嘛。
对，
他日语非常厉害。
是，
然后英文，
英文，
然后德文，
德文，
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他都自学哦。因为他想要当外交官，所以他日文很厉害。他翻译很多日本早期研究，台湾族原住民历史的一些学者的文章。
嗯，
所以那时候他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嗯，是那时候他翻译很多日本人的研究的书，
关于原住民的。嗯，
所以他很多那些翻译著作都被其他的后来的老师啊拿去当参考发表论文用。
哦，就是早期因为在日据时代，其实日本有花非常多的精应该说日本的人类学家也好，就是各个科类的专家都有针对台湾原住民族有做了很多的研究跟记录哦。然后我们的徐伯伯因为日文很好，所以他就把这些文件都全部翻译了，然后甚至成为很多人在研究上的参考。
一百多公里的南回公路有着美丽山海景色，却是台湾医疗的缺口。徐超斌医师默默在台东服务20年，希望可以将医疗照护及时送到病人身边，生命就有了活下去的机会。我是钟心凌，请支持南回医疗照护服务，线上捐款请上南回基金会网站，捐款专线089-235-920，帮忙急需被照顾的长辈。
他其实心目中有一个世界地图，
对呀、啊，
然后他想要当外交官，
独立，然后我们要跟很多国家发展关系，
就懂了。你刚刚讲到一句关键字，什么原住民要独立？
对，
在
还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
我的天哪、啊，台湾原住民国的外交官是这个想法？
他是副总统兼外交部长。
那时候他跟他一起有这样的一个理想的赖鸿炎老师。普师科的学生很多都是，也有很多是原住民。
对 对,
对，那所以徐伯伯的同学赖鸿炎老师就跟他一样有共同的志向。
对，
嗯嗯，
他们想要成立原住民共和国，然后赖鸿炎是总统，我爸是副总统兼外交部长。
这是在开玩笑吗？
那没有，那是他们很认真的、
啊。多认真呢？
20几岁的时候，
嗯，
然后一股热血嘛，
是
结果。他们还有国旗都画好了，然后国歌也都做好了。
国旗国歌，哎，对不起，人家都是那个建国纲要先写好，这个是什么国旗国歌先开始，是艺术家才会干的事吧？
所以他，我爸爸说他们就那时候九大族啊，还有九个颜色，一个旗子，有原住民的国旗。
哇，所以是徐伯伯自己画的，
他们两个
设计的，
想的了。然后国歌是用那个我们的国旗歌翻译成台湾族的那个歌。
国旗歌怎么唱啊？
山川壮丽，
五山莫容。然后变成台湾族语，
台湾族的歌、啊。
那怎么唱？
那妈妈娘家奴，那奴家娘发那了，山川壮丽。
哦、他是直接翻译呀、
啊哦？对啊。
哦，好的，好了，所以我们国歌也有，国旗也有了。
后来就被人家发现，被人家检举嘛。
对呀、啊。
因为那时候戒严时期啊，
是啊，白色恐怖时期，独立这两个字应该是不可能露出来的吧？
就传到蒋介石的耳朵，怎么有两个原住民想要，是不是够是不是匪
叛乱？叛乱，
哎，叛乱分子嘛。
哦，那很危险。
就派人去调查嘛。
嗯，
后来才发现，就只是一个连原住民青年的一个想法而已。后来就软禁。嗯
哦，软禁还，所以是真的有去调查，然后真的有被罚。
还好就是没有跟，没有证明说没有跟，大陆那边有
共产党，
哎、欸，没有跟共产党联系，
是、嗯，
所以才饶过，不然可能被枪毙、欸。
对啊、欸，在那个年代，这个随便的很多白色恐怖，
把那个赖鸿炎调到兰屿去。
哦，所以赖老师就被调到兰屿去了。
我爸说就派一个，还有那个上尉还是少校的警备总部的军官。可以是24小时变成跟他一起生活，连单士荣跟着他，
嗯、
他把单士荣还打了电报这样。
好的，在那个时代真的是哈，非常的草木皆兵的感觉，所以要很小心。
对，
徐伯伯是被警备总部派去的人，24小时的软禁监控。还好他们两个这个年轻热血的想法，只有
简简说啊，那个反正演出也没多少人口，也起不了作业，就放过他们。
哇，真的好大的命、
啊、
他的那个独立
梦想，然后可能他一直想要当外教官，
他还是想要
考试、哦，他真的让他考上留日，公费留日，
公费留日，哇，他真的想要当外教官，
那真的，我说他真的是个天才，嗯、
是，
真是个鬼才。
嗯嗯嗯，那所以后来他去当外交官了吗？
他很开心，他就准备要去外交部报道。他说：“原来是我们的公费留学的女生，现在大陆还是有嘛？他们留学到美国都会派一些间谍任务啊。”
哦，所以他哇那么优秀，用考上了公费留学去日本，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国台湾还会有一些情治的任务，
情治单位就找上他。哦，
情治单位找上他，
就他去日本留学之后。给他安排一个，给他一个日本名次，哦、安排一个日本女孩子跟他结婚。
哇，跟真的一样，
到时就可以跟日本人的身份派到大陆去做见面。
哦，是真的有这么一个，
哎，对，
好恐怖哦。然后呢，
后来就他去外交部报道，准备要去出国的时候，外交部说，我他怕他叛逃嘛，或者他怕出国留学就不回来，说你要交保证金，你才能够出去。
好，所以虽然是有希望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拿着公费留学，同时有一些情治工作可以去执行，但是外交部还是要请他收保证金，跟他收保证金哦，
怕他叛逃，
哦，怕他去了就不回来了，跳机的概念，
对，
嗯，所以呢，保证金是多少钱？
一万块的保证金啊，那收一万块呢？那
一万块耶，那是民国几年啊？
民国三四十年，
四十年左右哎，那时候要一万块保证金，他连读书都要靠公费了、啊，怎么可能有这保证金？
他没有钱啊，所以我妈就很难过，就知道我两张老师啊，
二十几岁，然后对国家有这样的想法，要原住民独立，想要做外交官，他的视野是世界观的，可是这两个梦想都破灭哦，所以他郁郁寡欢的留在台湾，
他就知道。回任老师啊，
只能继续当老师了。
因为他回来的那段时间，就开始认识我妈妈。
啊，终于可以谈恋爱了！我天哪，前面真的是上半场实在是太忙了，又要独立，又要出国当外交官，又要当情治人员，然后差点要娶日本太太。
有零零七，
但是我可能另外一个名字。
哦，而且你可能会有日本血统。
对对，我要什么奖品？
是卢瓦祥平先生。亲爱的，我会好好活下去，不管是什么。前一集我们也提到说，我们的祖父、曾祖父、外曾祖父是
大帅哥，
大帅哥，而且可能会有荷兰血统。哇，你这个零零七的背景真的是非常复杂，好和人选之人呢、啊、哈。所以呢，我们徐妈妈。是土板部落的大美女，
嗯，但是我们妈妈是小时候很喜欢唱歌跳舞，嗯，她是个很天真浪漫的女孩子，而且那时候部落的小原住民小孩是要念国中，嗯，因为好像那时候民国国中那些都还没有嘛，邻近都没有什么国初中了，所以只有一个管道，台湾原住民要念初中只有两个管道，嗯，一个到屏东内埔农校，
是，
还有初中部。嗯，另外一个是仁爱高农，在屏东仁爱雾台雾社那边，嗯，仁爱高农，嗯，就是两个管道。
对，
就让妈妈是少部落少数还可以念初中的。
他去哪里念呢？
他念内埔农校。
内埔，
从初中部。嗯嗯。其实我妈妈也很聪明，然后很漂亮而已。她也很聪明。那时候在原住民部落念初中的人非常少，
当然，
很多人国小毕业就不念
了，而且又是女孩子嘛，对不对？
又是女孩子。嗯。所以妈妈在。内埔牛校非常有名的，因为他弹得很漂亮嘛，因为我会唱歌跳舞，因为我会读书，要追他人很多了。
哦，要追他的人很多，那怎么办呢？他选谁？
没有，后来就我那时候妈妈初中毕业还想往上。
嗯，妈妈初中毕业了以后还想继续念书。
一般你哪说念初中就差不多了嘛？
对对，
他还想往上哦。哦，还真的让他考上台中附校，那台中附校应该是当年那个年代。原住民女孩子最高学府了吧？一年的名额只有十几位而已。嗯嗯，但是保障名额嘛，
十几位而已，他就考上了。
他就考上了。嗯嗯，他真的非常难得。嗯，他当然考完就回家等待录取通知嘛。那时候我爸爸已经在那个了，已经在土板国小任教了。亲爱的，我会好好活下去。
妈妈在等录取通知，
因为我不像以前我还看报纸可以看房了。
对，没错。
他现在就是等录取通知，他一直没说到，他以为没考上。对，
所以
结果后来是我爸爸，他回来叫台中教育局报道，看到那个他的师专板上上面台中呼叫录取名单涂满徐成陈千花，我妈就很好奇。哇，突然有那么聪明的小孩哦，可以考上台中护校，陈千花，就那回部落突然教室的时候，一直在探听我妈的下落，你们认不认识陈千花这个女孩子？
她去教育局的公告栏上面就看到了，哇，竟然有土板部落的
女孩子考上
台中护专哎，
她就很好奇我妈妈。
所以他到土板国小的时候就开始打听，
打听嘛，陈千花是谁？
陈千花是谁？
然后后来找到我妈说：“哎，你有没有去报到台中呼叫？”我妈说：“我没有收到那个啊，没有收到那个录取通知啊。”
哦，所以反而是徐永福老师去跟陈千花小姐说：“是你考上了台中护专啊。”
然后我妈才知道哦，因为她去查嘛，因为那时候我们邮件是进到我一个家里面的人。像春干是那种的，家里面然后再发给。
哦，所以邮件那时候其实是没有邮差的，那时候是都送到了春干是办公室，然后春干是再去一个个发，
所以结果后来才发现是被某个人偷偷藏起来，那个人就是很仰慕我爸爸。
情敌出现了，所以那他怎么知道说那个徐永福老师会去找陈千花小姐呢？
因为我们爸爸就在探听陈千花的人啊。啊，
原来刚刚讲了为什么徐永福老师在土板部落找来找去这件事要讲这么久，其实就是要铺陈原来有一个情敌，偷偷的就把这个陈千花小姐的
录取通知单收起藏起来。
哇，心机很深，然后呢？
然后来就因为这样子，我妈就没有去碰他了。他已经没有去念了，
不是已经徐永福老师告诉他你是考上了吗？
已经过时间，报到时间已经过了，
真的就没有念了，
就没有念了，
遗憾呢。然后呢？
然后就后来不好就开始追我妈妈了。
失算嘛？那这个情敌干嘛把他的心收起来？他如果他去念书的话，徐永福老师就不会跟他在部落谈恋爱了。我前面那个女孩，你看过来？那时候就有这样自由恋爱的哟。
其实那时候还是爸妈那个父母亲为主啊，可是我外公外婆他那个老师当然好啊。我妈妈每次找我妈妈去约会的，我妈都会跟我的他的。我的舅舅跟我大弟就跟妈妈讲说，我们去吊桥那边采鱼头啊。我外公外婆也知道啊，装傻，哪有可能去吊桥里面去采鱼头？当然去谈恋爱啊，
采芋头。
对啊，哪有人去吊桥采芋头呢？
好，说到这个吊桥啊，是我们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我们的土板部落啊。是土板部落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景点哦，那也是大家那时候他们讲昵称是情人桥嘛，每个人谈恋爱一定要在到那里打卡的啦。好，所以呢，徐波波徐妈妈在谈恋爱的时候也一定要到那里报道一下，去采芋头。好的，那谈完恋爱那没有芋头回家怎么解释？
外婆很会装傻。
哦，外公外婆很会装傻，反正这个女婿看起来就还不错，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15岁认识我爸爸嘛，就考试那年15岁，我妈17岁，他们结婚了。我爸爸是个非常老夫反的人
，OK，
他不喜欢女孩子在人家面前唱歌跳舞，我妈就是很喜欢。唱歌那种表现欲的人很喜欢唱歌跳舞。
陈千花小姐基本上是一个多才多艺，载歌载舞都可以的美女。
她喜欢表现自己。
对，但是被徐波波把到了之后，
就限制她。
不要随便抛头露面哦。
就专心当家庭主妇。
是的，是的。
照理说，我妈妈应该是入赘。因为我那目前的家都是外公外婆的。我爸爸是孤儿嘛。那我妈妈很聪明哦。哎呀，这个就我们这个汉姓的，反正都是汉人给我们的，那是假的啦。我们真正的原住民姓，反正我们本来不姓徐，你本来不姓陈啊。 因为你怪我的姓没有关系。后来我妈妈讲要寻山拈花，照理说应该是我妈妈要从
哦，本来应该是陈徐永福，
对，
后来变成了徐陈拈花。汉人好复杂，随便他们怎么讲啊，反正我们原住民归原住民的，对不对？嗯，好，所以这个
我妈就把我妈妈骗那。
哦，你们这个姓徐的男人，我觉得有点点不可信哎，很容易就被你们把到又骗到这样子，连姓名都给颠倒过来了。这个徐陈拈花女士就心甘情愿的当起了家庭主妇。
对啊，就真的就担任了，从嫁给我妈就一直当家庭主妇，没有出去过。
就没有再出去了。
所以，嗯，现在好，真的，我妈过世之后，我妈才开始讲，她年轻的时候有我的郁闷，被我妈妈这样限制。
哦，就是先生过去之后，嗯，她其实才说出来，在那个年代，在成为徐超斌的爸爸妈妈的那个年代里面，她其实蛮压抑的。哎，可是我很好奇啊，这个徐伯伯当初他想要独立，原住民独立，又想要去当外交官，这件事情在部落里面知道吗？
知道人不多，哎，独立这件事情很多人知道，
很多人知道，
后来当茶余饭后的笑话，
部落里面把这件事情当笑话讲，
后来就当茶余饭后拿来笑话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啊。
我们只能说我们的原住民朋友真的是身心乐观了，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个笑话。我以为在那个白色恐怖时代，这样的事情是根本不可以提的。
没有了，我们小时候还是会来，很多人
还是都会来讲这件事情。哦，好，所以也就是也因为用这个态度，所以外公外婆也不会觉得这个徐老师有这样疯狂的梦想。
但外家外的事情是比较少人知道。哦，
所以
因为我爸爸心里不开心，当然不会讲出来。
可是独立想要独立建国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一个
在部落非常有名啊，
就变成部落里的笑话，所以外公外婆也没有很在意了。还是觉得徐老师年轻有为。
对啊，我爸爸老师嘛，他经常会调学校，所以他不一定会住在家里面，
是
他常常冰帽啊、立秋啊、台满都好像到处跑。
哦，老师要到处调不同学校教书，所以徐妈妈就跟着他一起，
没有都在家里。
哦，都在土板。
嗯，后来他们前隔年，我大女就生出来了，
就生出来了。好，那我们的徐超斌医师是在家中排行老几呢？
老二，我排行老二。
你是第二个，但你是长子，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就被生出来了吗？
是早上。
啊，你是早上生出来的。
对，那时候我妈妈才怀我六个多月，七个月而已。
哦，对，在前面的几集里面，我们有谈到徐医师小时候就是一个早产儿哦，七个月而已嘛，六七个月。
但是我大女儿已经三岁了嘛，我还在怀孕我的时候，还每天到田里帮我外公外婆做农来。所以那天早上，他说他已经觉得要肚子很痛要生了。但是我们土马的产婆是包老头目。
所以那时候真的当在部落里面当头目很忙啊，除了要当头目之后，还要当，
因为他是助产士啊，
还要当助产士。
他本身有助产士的执照。
所以包头目前包头目哈，就是你的接生的产婆。
嗯，我那么怎么可能？你才怀孕才七个月，怎么可能？
对，
不相信。
那不是很危险的事情
吗？对啊，因为我妈说，可是我觉得好像有哎。然后就不小心就真的那天早餐。我妈说是早上，七点多就把我生出来。
早上七点多就把你生出来了。
生出来，然后生出来之后，我妈就问啊，问爸说多少功课？我爸他们看一下我，然后就看，有了四千功课，现在我现在才六七百功课而已。
包头目为了要那个安抚你爸爸，就说孩子很健康，四千多公克，其实事实上你才六七百公克。
对啊，我的那个肚皮透明还可以看到内脏，哇，像老鼠那么小哎，
这么的不容易呢。
对啊，然后我还不会吸奶，多半是拿棉花棒沾水给我那样舔。那么早上一定要赶到台中市找那个姚根医生吧？
对，
没有医院收留我啊。
哦。那怎么办呢？
每个医生说这个孩子绝对养不活，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保温箱嘛。那时候早产儿呢，死亡率非常高啊。所以医生说， 啊，他不可能养我了。嗯，他最后找了一个小儿科医师。
小儿科医师。
他跟我妈妈说，妈妈妈说，你要相信上帝可以医治他。嗯，你带回去养养看看。哦，养得活就养得活，养不活，反正很小嘛，很好埋葬啊。
所以这集简单来讲，是一个
剧情高潮迭起。
其实高潮迭起，而且那个命运坎坷，但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我们超人一时
勇敢的活下来了，
勇敢的活下来了，才有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好不容易生出来的徐超斌医师，
兰陵王，
兰陵王来到地球上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等，期待我们下一集徐超斌医师的前传，要告诉我们的是，终于要讲到徐超斌医师的爱情故事。
还没有，还没有啊，
还没有，
还没有爱情故事后面。
OK， 好，那我们
小时候在部落成长一些趣事。
对对对，我想听众朋友啊，不但可以去听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有徐超斌医师从小到大的很多的濒死经验哦，那真是这活下来是不容易的。但是下一集我们来听徐超斌医师分享他在部落里面童年的故事。
对，
马萨鲁，
马萨鲁。马
飞越无尽的海洋，
从台东到屏东这条南回公路上有一间超人医师加油站，24小时不打烊，我们在这里与你分享南回公路上的故事。本节目是由医疗财团法人南回基金会制作，我是柴油小姐阿南，
我是宝赖，
我们下周见，加拜加拜。